各位听友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继续来灵修马可福音第五章，也愿耶稣基督的平安与众人同在。不知道你是怎么看这个世界，有人看到这个世界这么的美好，有人说这个世界上最终还是好人多，但这些说法看法都是那么的肤浅和表面。我们知道这个世界是有很多让我们黯然神伤的地方。最近啊，冯小刚导演有一部《芳华》，里边就提到何小平的故事。他的妈妈为了让他能有个好的前程，就跟打成右派的爸爸离婚，划清界限，然后嫁给了一个厅长，好让女儿能够到部队的文工团，这样呢也可以让女儿不要再被人欺负。但是谁想到这一位何小平在高干子弟云集的文工团并没有得到什么好的下场，处处被别人排挤嘲笑，到最后呢下放到前线的部队医院，然后最后干脆就成了精神病。当这个妈妈献出她的女儿，利用各种途径想让这个世界来善待她女儿的时候，最后得到的是一个精神病，她抱着她在痛哭。这其实是一代人的一个画像。我记得张晓峰写过一篇说，世界啊，学校啊，今天我献给你一个小男子汉，将来你能让他成为一个成熟的男人吗？你觉得世界会怎么回答你呢？当江歌的妈妈江秋萍面对着最后的审判，日本的法庭判决那一个刺了他女儿十几刀的凶手仅仅20年徒刑，这位妈妈伤痛欲绝，她甚至连真正的跟女儿最后说句话的机会都没有了。这一幕幕的情景都像这个世界给我们的回报。常常我们梦见我们是相亲相爱的，醒来却发现我们是相咬相吞的。其实这只是一个表面上人在世界上备受蹂躏的缩影，而圣经对这里的描写是更加的深刻，它让我们看见这个世界到处都是陷阱和漩涡，到处都是魔鬼的势力和爪牙，有一个又一个的圈子，他们以各种形式来招惹着你，吸引着你，诱惑着你，到最后呢让你深陷其中而被毁灭。就像很多的社交软件，很多的游戏，你知道吗？你的孩子他很容易就能下一个叫探探的社交软件，然后呢就可以接触到很多年轻的异性。你知道吗？你的孩子用电子词典上边都有游戏，只要他能接触这个世界，这个世界就会给他开一扇小小的窗口。那这一扇窗口的后面是什么呢？我们就看见马可福音第五章拉开了这个世界的帷幕，让我们看见这背后群鬼横行，赤卫王良，是一个那么可怕的邪灵充满的世界，圣经称之为那空中掌权者的首领。这个空中掌权者的首领不断地给我们人生制造狂风暴雨，患难逼迫，也不断地给我们的人生带来打击毁灭。诸位请看一看这一个人 大家屡次用脚镣铁链捆锁他，铁链竟被他挣断了，脚镣也被他弄碎了，总没有人能制服他。他昼夜藏在坟影里和山中喊叫，又用石头砍自己。这不正是人类的一个缩影吗？人被邪灵，被空中掌权者的首领玩弄，他告诉你，你不过就是一块肉，不过就是一具臭皮囊，让你整个人处在毁灭和解体中，把你的尊严剥夺尽尽，还要用铁链来捆你，最终让你用石头来砍自己。因此当耶稣面对这个世界背后的权势的时候，我们看见这个背后的权势一下子就震动了，竟然有那么多的群鬼。所以这样一幅情景深深震撼了大作家托斯托耶夫斯基的心。他明确地写了一部小说，名字就叫《群鬼》，我们有的翻译成《群魔》。你知道他写的是谁吗？他写的是当时的革命党人，因为在他们的眼中，人只不过是一只跳蚤，一只虱子，可以随时把它捏死，随时可以以革命的名义来杀人。当这一个幽灵到世界上的时候，他给世界带来的是什么呢？他会让多少人家破人亡，会让多少人用石头来砍自己。所以我们看见主耶稣真的看到这个人，拯救这个人，让他清醒过来，穿上衣服，披上尊严。连耶稣都说，你回家去，到你的亲属那里，将主为你做的是何等大的事，是怎样怜悯你，都告诉他们。弟兄姊妹，各位朋友，耶稣做的是何等大的事，但是这个世界认为他做的是何等小的事，甚至忽略不计。我们设计了各种技术和方法，却使人陷入更深的奴役，以至于我们堂而皇之的来忽略耶稣对人的拯救。其实我们看一看这个世界的败坏和败坏背后这种可怕的深渊般的黑暗势力，我们还怀疑那种拯救的必要与真实吗？所以雅鲁这个管会堂的就特别来到耶稣脚前俯伏跪拜，再三求他，因为他的女儿已经快要死了，而耶稣竟然可以去拯救一个快要死的女儿。其实他们还没到，他的女儿已经死了。耶稣面对着这种人的最终的终局，会有办法吗？我们看见有，他征服了死亡，让雅鲁的女儿复活。而在路上，他也使一个处在荒凉隔绝中的女人得到痊愈。他说，女儿，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回去吧，你的灾病痊愈了。所以从四章的后边，主耶稣平静风浪，一直到第五章，耶稣所行的这三个神迹，我们看见主耶稣他要让我们看他是那一位拯救之主。弟兄姊妹，在这里他的重点，马可的重点不是在写耶稣的能力，他是在写耶稣切实的进行拯救，好表明神国的来到。 所以我们看见耶稣把我们从邪恶的势力之下拯救出来，因为大海在以色列人的心目中象征着邪恶，他又把我们从魔鬼的权下拯救出来，又把我们从绝望割绝凄凉之下拯救出来，甚至把我们从死亡之下拯救出来，这些都是真实的。所以他对所有百姓的拯救也必然是真的，他有能力毋庸置疑。但问题，这个能力跟我有什么关系？有，就是他愿意来到你的生命处境来拯救你，因为你也在邪恶权势之下、魔鬼权下、绝望凄凉之中和死亡的阴影之下。大到一个民族他的出埃及，中到一个群体，也就是耶稣的门徒和教会，主耶稣为他们平静风浪，小到一个一个个体，就是那个被群鬼所附的人和那个换血肉的女人以及雅鲁的女儿。我们看见邪恶黑暗的势力无孔不入，从外在环境让你置身其中，到他们的魔爪所向，你不惹他，他惹你，再到你的体内缠绕其中，犹如一场血漏病，再到人类的最终终局，你绝对无法躲开黑暗权势对你的影响。有一个过去曾经吸毒的弟兄，他戒毒之后说，你绝对无法想象这个世界上有那么多吸毒的圈子。其实啊，当你的孩子深陷游戏的祸害之中的时候，你也无法想象游戏的圈子和魅力竟然那么大。这个世界有一个一个可怕的漩涡，面对这个世界，世界和你束手无策，甚至你和世界都助纣为虐。但是只有这一位，他来了，他能够实行拯救，带来天国的和平和喜乐。所以我们看见在这几个神迹中，从4:35到5的结尾，我们看见死亡的主题贯穿所有事件。主耶稣平息的不是平常的风浪，而是足以使船沉没的风暴。他将门徒从死亡危险中拯救出来，同时这一个人被鬼附，不是只是稍稍的被鬼附，乃是被一群鬼，甚至有这个2000头猪着魔毁灭的那种群鬼的势力缠绕。没有一个人能面对这么庞大的黑暗势力，但是呢，主耶稣却实行这样的拯救。那个生病的夫人，她的病也不是普通的病，因为她身患12年绝症，也没有办法来好，甚至花尽了所有钱也没有办法好。那最后雅鲁的女儿已经死去了，所以这里的主线非常清楚，耶稣能应对任何使人生命破碎的黑暗权势和可怕威胁。他不单能，他更愿意。在这所有的神迹中，我们也看见里边的人都在苦苦挣扎。门徒发现自己身处困境，那一个人用石头拼命打自己，那一个女人花光她所有的，雅鲁的这个祈求和俯伏跪拜也是让我们历历如在眼前。因此这一切都让我们看见人生的挣扎，但是贯穿着这一切的是让我们看见对待耶稣拯救的不同态度。有的人在嘲讽，有的人在害怕，有的人对这位主大有信心，于是他们就得着喜乐。当耶稣说你的信救了你，不是你自己的信心本身，乃是你的信所指向的这一位，他的恩典怜悯来到， 因此借着你的信心作为通道，使你与他相交。所以不管黑暗权势似乎多么的巨大，那一位战胜黑暗的已经来到。无论黑暗多么浓重，只要一点光亮就可以击碎所有的黑暗。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谢谢你借着基督带来真实无伪的拯救，因为我们的人生也是真实的破碎着、荒凉着、绝望着、凄凉着，就求你继续来恩待我们和我们周围的灵舍，让我们一同蒙恩，愿你的能力和恩典都一同涌入。以上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